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在2019年12月21日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现在的时间是美国东岸时间的早上5点，北京时间的晚上6点。这个小时的节目，我们将和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连线，带您了解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情况。我们还将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带您了解澳门主权移交20年，当地有什么样的反应。请您锁定今晚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新闻。星期五晚间，香港警方逮捕了一名18岁的男子，他用手枪向警察开了一枪。警方称，他们怀疑这一事件与该市的反政府抗议活动有关。警方有组织犯罪和三合会局高级总监史蒂夫里星期六早些时候表示，这名男子在大埔北部地区开枪后被警察制服。没有人受伤，警方搜查附近的一间公寓，发现藏有武器，包括半自动步枪和子弹。李总监补充说，有迹象表明此案与最近在香港岛等地弃获的其他枪支和爆炸装置有关联。警方的发言人说，尚未正式的提出指控。枪击事件发生在本周末更多有计划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之前，包括要求扰乱购物中心的呼吁，以及在元朗区举行抗议活动，纪念武装暴徒袭击火车站，殴打无辜旁观者和抗议者的5个月。数以千计的抗议者星期五在伊斯坦布尔游行，支持中国的维吾尔人，并且声援阿森纳足球队中场球星厄齐尔。路透社的报道说，人群在伊斯坦布尔举着制止残暴的横幅，并且呼喊东突厥斯坦并不孤单这些口号。东突厥斯坦是流亡维吾尔人对新疆的称呼。土耳其裔德国穆斯林厄齐尔因为在社交媒体上批评中国虐待维吾尔人，并且指责穆斯林国家沉默不语而遭到中国的封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厄齐尔是被假新闻蒙蔽了双眼。土耳其政府之前曾对中国的新疆政策表示过关注，但是没有就厄齐尔事件发表过评论。星期四，在吉隆坡召开的伊斯兰峰会上，有听众提出了维吾尔人所受到的待遇问题。台上的领导人包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伊朗总统鲁哈尼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都没有理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特朗普称，在从媒体到朝鲜和香港等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但是中国媒体表示，习近平指责美国干涉中国的内政。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与习近平的通话，中国官媒则表示，习近平是应特朗普的要求与其进行了交谈。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与中国的习主席就我们的重大贸易协议进行了很好的交谈，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采购农产品以及更多，正在安排正式的签署，还谈到了朝鲜，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还有香港在进展当中。中国官媒新华社则在报道中表示，习近平对特朗普说，中国对美国在台湾、香港、新疆和西藏等问题上的消极言行表示严重的关切。星期五，英国议院初步批准了约翰逊首相的英国脱欧法案，为英国下个月退出欧盟扫清了道路。英国下议院以358比234票赞成了撤退协议草案。下个月，法案将受到更多的审查以及可能的修正，并且还必须得到上议院的批准。但是，约翰逊在议会中的保守党多数席位意味着他在1月份成为法律基本上是大局已定。英国将于1月31日离开欧盟。星期五的投票是约翰逊取得胜利的时刻。约翰逊在上个星期的大选中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承诺结束超过3年的政治僵局，并且于1月31日带领英国退出欧盟。英国的退出将开启英国脱欧的新阶段，因为英国和欧盟都在争相在2020年底之前为贸易、安全和许多其他的方面建立新的关系。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包括太空部队在内的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太空部队是美国70多年以来创立的首个新兵种。有分析说，签署法案标志着特朗普庆祝太空部队的成立，也是他被众议院弹劾后赢得的一次胜利。这套政府预算方案包括军方开支在内，共为1.4万亿美元。它为特朗普的美墨边境围墙提供稳定的资金流，并把 把一些不受欢迎和不可行的自动削减经费转用于国防和内政项目。星期五晚些时候，特朗普乘坐空军一号飞往佛罗里达州度假胜地时，还签署了另一项法案，使得整个联邦政府在9月30日之前都有资金的运转。特朗普星期五在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举行的签字仪式上说，太空是世界上新的战争领域，在对我们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当中，美国在太空上的优势绝对至关重要，而且我们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我们的领先地位还不够，很快我们将领先很多。洪都拉斯当局说，该国一个监狱的囚犯星期五进行暴动，导致至少18人的丧生，另外还有16人受伤。暴动发生在洪都拉斯加勒比海沿岸的特拉镇，这是洪都拉斯宣布其监狱系统进入紧急状态的几天之后。洪都拉斯政府的紧急状态措施撤换了监狱中的平民领导人，由军事和警察所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取而代之。但是监狱的新指控监狱的新指挥系统发言人何塞科埃洛说，在特拉监狱发生暴动时，控制权还没有完全移交给特别委员会。科埃洛说，安全部队迅速部署到监狱以恢复秩序，并且开始调查。洪都拉斯的军事和警察接管监狱的这个计划将会持续6个月，当局希望利用这段时间来根除监狱系统中的腐败和暴力行为。以上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总统大选就要到来，支持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以及反对他的这两场大游行星期六同时在高雄登场。现场的最新情况下，我们就连线人在高雄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来带我们了解。奕华你好。
是的，湘云您好。现在呢，记者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高雄左营的微笑公园。那么这也是挺韩阵营的这个游行的终点站。那么这场活动呢，已经在下午4点结束了。不过呢，大家还是可以看到我身后呢，有一些这个身穿国旗装的这个民众啊，还有一些这个群众呢，仍然聚集在现场。那么今天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是高雄呢出现了两场这个相当盛大的这个游行活动。那么这两场活动呢，分别是挺韩的阵营和霸韩的阵营。那么那这两场的这个活动的这个两方人马呢，今天可以说是在高雄拼场子，双方呢都声称有至少30万人参加了他们的活动。那么记得今天所在的这个地点呢，还有今天所参加的游行采访的这个行程呢，是在采访的是这个挺韩阵营的这个路线。那么所以今天我们在看的画面呢，也可以看得到，我就是今天这个挺韩阵营的路线当中呢，许多的这个民众都是身穿的国旗装，这个挥舞的中华民国的国旗，因此呢可以陷入这个整个游行的队伍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中华民国国旗海的这种现的情况。那么这个今天参加挺韩阵营的这个游行的人呢，除了这个韩国瑜还有张善这个韩国瑜的副手张善政之外呢，还有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的主委朱立伦。那么他们都是从这个中午12点开始呢这个参与了游行。那么到了游行的起步时间呢是下午的1点11分，那么韩国瑜呢他本人是在2点40分左右的时候是上台致辞，随后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那我们先来看一段稍早的采访画面。
来自全台海内外所有的乡亲，来自高雄参加我们高雄的活动，谢谢大家在高雄市场对高雄市民给我的肯定，希望所有来到高雄参加挺韩大游行的好朋友，参加完游行之后来好好逛逛街，吃吃好吃的东西，感受一下高雄美丽的风景，感受一下高雄市民热情，我们希望一切充满了欢乐。谢谢大家，今天来了太多太多人在高雄，再一次以高雄市长身份感谢大家，也欢迎大家。我想每一次到了选举，各种谣言、各种猜测、各种情绪都是满天飞。我对台湾警察以及所有相关的治安维护人员，我有信心。我觉得他们都也很诚实。我对台湾的民主政治也很有信心。台湾人民 司来决定下一任总统是谁，所以我对安全这一块，我个人我不会太担心。
真的不是，今天是为了我们实在是太多，
所以我们的整个幕僚团队很担心群众会互相之间会有挤压，或者推压，或者拥挤啊等等，会造成群众安全上的问题，非常的担心，所以希望我能够在微笑公园终点站跟大家讲话，来维护整个游行这样子一个安全，所以最后我们接受，我们怕会有危险，是指群众太多，是在整个大爆满，所有的街全部都是满，大家可以看得到，好吧？
是的，那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呢，在结束了他的这个活动，在高雄这个微笑公园的这个采访活动之后呢，他是随后呢就这个前往了高雄左营站的高铁站呢，然后搭车返回了台北。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今天我们就知道有罢韩还有挺韩的两场大游行同时进行，那么一度呢各界都相当的这个担心，是否有可能会出现两方人马呢发生这些一些这种冲突的这种情况。不过呢，今天的这个游行的队伍呢，双方的这个游行队伍可以其实说是相差的距离相当的远，即便是在最近的这个两条路线呢，相差都有至少大概3.8公里左右的距离，因此呢，双方的人马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冲突。那么沿线呢，有许多的警察来戒备，那么防止意外的发生。以上的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谢依华从高雄发来的详细报道。目光转向美国总统大选。7位参加美国总统竞选的民主党人，在这个星期的第六场党内初选辩论当中，就多个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期间，中国议题也是这次辩论的议题之一。下面我们就来看记者莫玉在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上所做的进一步介绍。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啊，这个星期四的辩论中是谈到了哪些与中国有关的议题？那么民主党的各个参选人又说了哪些事情呢？
是在这个他们呢是谈到中国方面呢是涉及到了这个新疆问题，还有香港，还有一些这个一点点贸易，还有一些这个科技军事竞争等方面的议题。那这个民主党这个参选人里面的这个领跑者，也就是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呢，他就在发言的时候指责中国将这个大量的新疆穆斯林关进他所说的集中营。那他还呼吁呢要到这个联合国对这个中国这个的所作所为实施制裁。那在被问到有关这个中国不断扩充军力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拜登说中国要花17年的时间才能够赶上美军。那他说呢，美国应该要把60%的海上力量部署到这个亚太地区，重建与盟友的关系，并让中国知道中国不能够再得寸进尺。那这个另一位这个民主党参选人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市长布蒂吉格呢，他在被问到说这个中国大规模监禁这个新疆穆斯林，那美国应不应该要这个抵制北京的2022的冬奥会，那在这个问题上他说这个所有的手段都应该在考虑之列。那他也提到了香港的方面的问题，那他警告说呢，如果中国在香港重演天安门事件的话，中国将被就是美国要向中国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中国将会被自由世界孤立，那美国将会在外交和这个经济上孤立中国。那还有另外的这个在香港的问题上，这个华裔的参选人杨安泽他是表示他自己在香港是有亲人，那他在香港待过4个月，那他是亲眼目睹了香港发生的那些事情，他觉得是非常令人震惊的。那他提到这个香港政府出台的禁蒙面法，那他说这是因为中国这个政府要利用这个人工智能的技术来面部识别这个抗议者之后再追踪他们。那他从这个议题呢就引出了这个美中之间的科技竞争，那他说中国现在正在人工智能方面大幅领先美国，因为中国有大量的数据还有这个政府的补贴。那在这个科技之争方面呢，杨安泽认为美国必须要赢，那他认为美国应该要在设定技术标准方面这个构建国际联盟。那等于说在这个中国的议题上，民主党人可以说他们都强调一点，就是这个联盟的重要性，盟友的重要性。那他们中的许多人呢也都对中国的人权在人权上面提出对中国的批评，然后表示说美国要做出在人权议题上要做出明确并且强有力的回应。
那我们看到有报道说 中国是没有直播这些参选人对于中国批评的这一部分的，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是那个 CNN 的有一个驻北京的记者，他在社交媒体上就发推说他在看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呢，突然有一段就是被掐掉了，然后这一段刚好是讲到中国的部分，那他就刚好是涉及到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应不应该要这个抵制北京的冬奥会，那这个是有关这个中国议题方面的第一个问题呢，全程涉及中国的问题呢是8分多钟，相当于他说就是有9分钟的时间都被掐掉，相当于有关中国的部分这一部分的这个直播就是大家都看不到的。那 CNN 就是说这个中国对这个在中国能够看到国际频道的这些直播的话也是进行审查的，如果有被认为这个政治不正确的内容的话，这些内容就会被掐掉。
在香港的反修例抗争自6月9日持续了半年多之际呢，我们知道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12月18日是到了澳门出席了这个新特首的就职典礼。那澳门当地有什么样的一些气氛，当地民众又有什么反应呢？下面我们就连线这个星期到澳门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海燕，请她来为我们介绍当地的情况。海燕你好。
哎，你好，
海燕，我们知道你这个星期刚从澳门返回香港，和我们说说澳门当地的气氛如何，与香港目前的氛围有什么样的不同？
对，从这个外表上来看哈，这个没有看不出什么大的区别。不过呢，在澳门呢，跟这个市民交谈，做一些采访，你会发现，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首先第一点，我跟一位澳门的媒体人在采访的时候，他对这个澳门啊，到处都有这个摄像头，也就是这个城市监督系统，就跟中国内地一模一样的这个天眼系统啊，就非常的敏感。所以我们还特意找到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内巷胡同里头去采访，因为他就是他说不仅是他的朋友，还有一些市民。虽然好些市民说哦，我们也没做任何违法的事情，他拍就拍，照就照，但是呢，从大家在交谈的过程中，或者是实际上过程中呢，还是对这个天眼系统，这个大概1600个这个摄像头啊，现在已经近一半已经投入使用，大家对这个还是非常的敏感，而且呢，另外就是我们也看到。为了准备这个习近平到访，我们是这个礼拜的星期一去的，实际上已经有一些道路呢已经像一些停车位啊已经开始封堵，有一些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还有我们这个当地人告诉我们说有一些加油站啊被告知说可能会被停止这个加油，不能再提供服务，因为可能他所在的位置是路过这个车队啊，习近平车队可能路过的地方，或者是安全上比较敏感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就是，主要是这个习近平到访之前啊，就开始在这个安保上做出了充足的这个准备。
嗯，是海燕，那习近平在澳门的讲话当中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他有没有提到香港的现况？
对，他这个讲话主要就是强调这个澳门是这个一国两制的典范，他盛赞这个澳门呢坚定的维护中央的全面管制权，所以呢有分析说这个虽然习近平是在赞扬澳门，但是实际上呢是借澳门呢来警示和批评这个香港，而且习近平也提到这个澳门已经完成有关基本法第23条国家安全的这个立法，其实呢，澳门已经在2009年就完成了维护国家安全法的这个立法，而且呢，在去年呢，更成立了由特首担任主席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另外呢，这个习近平也提到，澳门啊已经完成了这个国歌法的本地立法，而这两项呢，在尤其是23条在香港呢，那2003年时候遇到相当大的阻力，以后呢就再也没有提到。虽然最近， 中联办的官员还有港澳办的官员，比如像赵小明啊，又提出这个香港要完成这个23条立法，而且有建制派的人士、亲中的人士呢，也提出来说，这个港府应该积极的创造条件去完成这个23条立法。但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尤其是半年来反修例、反送中这种警民对抗、警民对峙，就是而且政府呢对这个市民对政府强烈不信任的时候呢，如果政府在推出这个23条，可以想象香港社会呢会陷入进一步的动荡。所以呢，有些民主派也认为说，目前根本不适宜在香港呢提出23条立法，因为他们说，基本法也规定，就是北京承诺为香港呢最终达至普选，也做出这个承诺，但是在没有港人能够一人一票选出自己的这个代政府之前呢，你要这个推行23条国安立法呢，这也会引起市民强烈的反弹。所以呢，就是习近平在澳门的讲话呢，基本上就是在批评或者是在警示香港，在尤其是国家安全这有关的法律和这个执行机制上呢，没有做到像澳门那样，被誉为是一个乖孩子一样，处处呢听北京的话，而且呢，是维护北京的就是中央的全面管制权。
嗯，那海燕，我知道你采访了几位澳门的民众，那他们和同为一国两制的香港居民相比，他们对中国政府的管理有什么样的看法？
就是澳门人基本上是比较认同北京的这一些政策，或者是北京对这个澳门啊提出了一些要求，比如说像国家安全立法这方面。这个呢，这个我在跟这个澳门民主派议员欧景新这个交谈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些解释。他就说，这个澳门其实上从1966年有一个叫123事件，就12月3日的这个事件啊，有一种骚乱事件，也就是当时啊正值这个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兴起之际，这个澳门的一些左派呢他们发动这个反殖爱国的运动，希望呢能够夺取或者是这个殖民政府的这个权利，所以呢这个澳门政府呢也进行了一些镇压，有包括发射催泪弹啊，好像有2人死亡。但是呢在这个之后呢，在北京啊，就是在这个澳门的边界部署大量的解放军，所以在这个北京的压力之下呢，最后这个澳普统这个殖民当局呢认错，完了签署这个悔过书，并且承诺呢把所有亲台湾的势力，亲国民党的势力哈，全部赶出澳门。而且呢从这以后呢，就是澳门的亲中的团体，就是亲北京的团体呢，等于是全面的接管这个澳门的这个社会。而且呢从这之后就是另外澳门大学有一个教授叫王建伟，他也向记者说介绍这个像历史，就是说他说实际上澳门呢是这个葡人呢统治葡人，华人呢统治华人，就是华洋分治，是这么一个，就是说这个澳普统治当局的这个管制能力非常的弱，这个而且呢从这以后呢，就是澳普当局啊，就是对这个澳门的这个管制的这个信心啊，就是基本是没有。而且在1975年，就像中共啊，这个北京当局提出可以将澳门归还给中国，只是说因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中共呢无暇来处理这个澳门回归的问题，所以呢把这事情上一直拖下来。而且呢另外他说这个就是普澳当局啊，他的管制非常的差，所以呢到了1999年这个回归的时候啊，这个一般的普通老百姓都说 这个奥普当局管制这么差，北京如果这个接管或者是我们澳门回归中国的话呢，只会比这个好，不会比这个差。所以呢，在1966年的时候呢，就是好些香港人啊都称这个澳门呢就已经是半个解放区了。所以到了这个澳门回归的时候呢，澳门人基本上是欢迎解放军入城，而不是像香港人似的，就是因为英国的这个港英管制非常的有效率，而且呢把香港治理得非常好。所以呢在97回归之前左右，我们都知道这个香港的许多人呢都担心香港回归中国以后呢为前途这个会有这个风险，所以大批的人移民海外，包括移民加拿大。但是呢好，更多的人呢还是怀念港英这个统治，而且呢港英在这个当局在香港哈这个建立这个公务员系统，用这个西方的普世价值培养这个公务员系统，远远比这个奥普当局的管制要强很多。所以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澳门现在有60多万人口，其中一半呢都是在回归近20多年以来，尤其是回归以后呢从内地移民到澳门的这个内地人。所以呢他们对中国啊一些政策啊，或者对北京的一些说法更容易这个表示这个认同。所以呢种种的因素都说都表明这些历史的因素还有现实的因素，再加上啊这个澳门回归以后呢，这个北京当局这个自由行这个政策，还有这个大力发展赌业呢，让这个政府啊手里头有大量的这个现金预算，可以在民身上呢做出很多的事情，所以这样把好多的社会问题给化解了，就是通过政府的经济政策还有财政这一些政策给化解了。所以澳门人呢基本上对社会议题啊没有特别大的不满，所以这些都决定就是说澳门人比较更容易接受北京的这个政策，或者北京的一些对澳门提出的要求。
是海燕，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香港这个周末的示威活动情况如何？反送中活动人士有没有什么样的表态？
这个香港这个反送中哈，从11月24号区选民主派大获全胜以后呢，基本上有一种趋向缓和的趋势。其中呢，当然有一个12月8号的国际人权日，民阵发起的大游行，有70多万人上街。但是在这以后呢，更多的这个抗争呢，基本上转入就是遍地开花的这种形式。像昨天啊，香港各地啊都有很多的零星的示威活动，尤其是在港府前天晚上就是做出这个冻结，有一个叫就是声援抗争的，为这个抗争者提供法律救援啊，财政上的一些资助啊，这些有一个叫星火同盟的这么一个基金呢，冻结了他7000万这个港币的这个银行的这个财产，而且呢拘捕了4个人。所以呢这也引起了很多市民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政府现在开始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打压这个为抗争者提供这个法律救援呐、或者是提供一些比如说物资啊，比如说这个防毒面具啊，还有其他一些这个后勤支援的这个一些民间的这个慈善组织，所以有些人出来呢抗议，包括今天呢也有一些叫和你 shop， 就是在这个尖沙咀的海港城啊，还有这个像今天是21号，也就是721元朗白衣人呢无差别的攻击市民还有示威者的这个元朗事件的5个月的情况，也在这个元朗刑点这个商场呢也有一些抗议活动和纪念活动。所以呢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零星的就是遍地开花式的规模不大的这个抗议活动。
感谢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连线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8日赴澳门出席20日的澳门回归20周年暨新特首典礼，并且宣布了一系列的新措施，希望依赖博弈业的澳门经济向多元化发展，以成为金融中心。
记者近期赴澳门采访，到处都是节日的装饰和平和的气氛。来到两位资深民主派立法会议员位于黑沙环的办事处，见到了欧锦新议员，谈到香港半年来的反修例抗争及五大诉求，欧议员单刀直入，点出他对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根结的看法。
香港回归以后呢，香港从一个国际大都会下降成为一个中国大城市，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也在一国两制之间也很多的冲突磨合。最关键的地方就是香港人希望，就是有些很多的问题可能透过一个民主普选也可以解决，因为民主普选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你要广人治港。怎么是广人治港？广人治港就是由香港人选出自己的政府，选出自己的立法会，才能体现真正的广人治港，否则就是一个新的殖民地统治。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关键，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其他内部的事情怎么磨合，怎么都可以慢慢来处理。
欧锦新表示，香港基本法写明要最终达至普选，而澳门基本法则没有。虽然澳门人也希望有普选，但诉求远不如港人强烈，更不会通过示威游行去争取。
对，你问澳门人要不要普选，可能很多不同的澳门人经历了这20年的这个特区的这个管制，也觉得很多问题存在，很多问题如果要普选好一点，但是问题就是又争取普选呢，这个澳门人还未到，我们说硬是要需要普选，但是又争取普选呢还未愿意走出来。这时候面对香港的这种用勇武抗争、用暴力抗争来争取普选，就澳门人很多人可能就觉得接受不了，所以澳门呢就比较整个社会的这氛围很多都是比较针对反对这种暴力争取的，不太认同这个暴力争取，变成了就我们说啊，这个澳门很多的蓝丝。
欧锦新分析，澳门人与港人在社会意识、公民社会的进步等方面有巨大落差，尤其是左派亲共团体自上世纪60年代便全面控制社会。欧锦新表示，澳普当局管制远不如英国在香港，因此澳门人是盼着回归，不像香港社会普遍怀念港英时代。
澳普的管制是比较差，不同香港，英国人的管制是比较有效，所以英国人要97年要离开香港的时候，很多人很舍不得，对，很担心未来，回归以后未来怎样，对英国有很深的感情。澳门呢相反，澳门呢澳普政府的管制是比较差。葡萄牙人的这个管制很差的时候，很多人就我已经解决差了，回归只会好不会差。结果呢，澳门是香港是对英国人走很远，对澳门人是欢迎解放军入城的。
欧锦新分析说，澳门人对民主诉求不强烈，不争普选，与香港人的一个关键心态差异在于，港人是坚持争取北京在基本法中的普选承诺，澳门人则接受没有普选。
所以香港人这20多年就不断地争取这个中央这个承诺落实。在澳门呢，澳门的基本法没有写普选，我们基本上是照搬香港基本法的，就是但是当抄了这些东西以后呢，最终大致普选产生解决之后就没有抄，所以也可以理解，澳门也可以理解这个中央政府没有在基本法承诺澳门人能够有普选。
欧锦新说，澳门人加上地方小、自治能力差，而且认为一国两制超出了他们最初的期待。
澳门呢，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承诺你有普选，再加上澳门本身一个小城市，我本身的管制能力、自治能力也不足，你给我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澳人治澳，对澳门人来说已经是很超乎这个期望了， 所以变成澳门人比较接受，这套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模式，再加上后澳门的24年，博彩业也开放，自由行的政策让澳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政府手上有钱，也做了很多的这个社会福利啊、派钱啊这些。
澳门大学社科院教授王建伟也表示，澳门社会爱国爱港的传统深厚，回归前就是如此，而历史原因也决定了澳门人的价值取向与香港大不相同，对民主的诉求不强烈。
澳门在殖民时代上，华洋实际上是分治的，他葡萄牙人管葡萄牙人，那个华人管华人，并没有说这个，我觉得葡萄牙人没有说像香港的英国人那样，像香港特别是精英啊灌输那一套这个西方的那套价值观念啊什么，在这边没有那么这个深入人心了。这个而且澳门老百姓的价值取向还是比较务实，他还是希望有一个好的生活啊。那么确实就是说，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当然就是，澳门回归以后确实老百姓的生活是有非常大的改善。
澳门媒体人崔子昭也表示，澳门人确实对民主没有什么诉求，也普遍不支持港人，尤其是近几个月来的街头抗争，同时警方也采取严厉措施扼杀任何支持港人抗争的苗头，半年来就一直为确保习近平12月下旬访澳的安保做准备。
也有些年轻人他有曾经尝试过，例如刚才说的，要想搞那个集会，也有人想在一些地方，像香港一样做一些连龙墙，贴一些纸要去声援香港，但是马上就被澳门的警察就发现，因为澳门现在有天眼的这个系统，很快就被发现了，也更有那个连线，因为贴那个贴纸被控告了，说他是毁坏的文物，外墙要罚几万块，然后这样子，所以有小部分的年轻人是就是明白理解香港发生什么事，但是很难在澳门做出一些实际行动去声援他们，因为澳门的警方对这方面打压很大。
崔子昭认为，澳门人约60万人口的一半来自内地，比较容易认同北京，而在澳人更关注经济、民生、金钱的特殊社会条件下，传统的民主派也逐渐演变成了民生派。
几年前，澳门的反对派虽然是个占的比例很小，但是他们也会坚持说每一年的12月20号会发起一个民主游行，他以民主为主题的，要求那个普选特首，对，以主要是普选特首这个主题，作为一个游行的。但是这一两年，我发现好像连这个游行都没有了，连以民主主题的游行都没有。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受到压力，或者是想就是已经不觉得搞这个已经没有市场了，因为可能会搞一些跟民生经济有关的主题，可能会更有市场的。我这个也不太确定，但。
记者随意在澳门大学校园内询问一位叫 Kitty 的女生，她表示支持港人的民主诉求。
其实我觉得我们澳门人很多都是支持他们的，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其实都。
其实我们澳门人好多还是支持他们的，因为我身边好多朋友有支持他们，但是大部分老年人就比较不会支持，所以我们澳门这边就比较少出声，因为我们澳门都有个人讲上街一起去支持香港，但是被警察讲不可以出街，我们就很难出声支持香港了。
另一位澳门大学的男生表示支持港人争取自由，但对抗争的方式有所保留。
我觉得他们是一定程度上是，
我觉得是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争取他们的自由，但我作为一个局外人，觉得他们的抗争方式似乎有些激进，有些破坏公共设施的，他们可以用一个更加和平理性的方法去对待这件事。
一位小吃店的店主表示，香港一些抗争者的做法就像把家给打烂。
香港那些人呢，即怎么说呢，就未曾经历过那些。
香港的人怎么说呢，没有经历过辛苦，就老是讲民主民主，然后这用辛苦得来的成果他们就这样摧毁他们。
即係用辛苦得嚟嘅成果，依家佢哋咁樣摧毀咗。
美國之音記者海燕渝港報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出席了庆祝澳门主权移交二十周年大会以及澳门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他称赞一国两制在澳门得到了良好的实践，并且提出了改善民生、发展经济、提高治理水平等四点希望，但是对于赋予民众更多的公民权利、推进民主改革等只字未提。在香港的反送中民主抗争活动已经持续了半年多之际，北京希望把澳门描绘成一国两制的典范。习近平还警告所谓的外部势力不要干预港澳事务。在主权回归中国二十年之后，澳门是否正越来越像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澳门模式的一国两制能否在香港得到复制？从习近平对澳门的表态来看，未来北京打算如何处理香港的危机呢？
首先呢，我想请陈破空先生先来谈一谈这一次习近平到访这个澳门啊，这个安全保障级别是空前，戒备森严。那么，有一条新近开通的这个才几天的这个高架轻轨铁路呢，是关闭掉，完全关掉了。而澳门当局呢，是严查到来到这个澳门的人士，特别是从香港前往澳门的这个人士。而一些这个香港的媒体记者，还有一些这个民主派的这个活动人士呢，都是被拒绝入境。那么想请您来谈一谈，为什么这个澳门当局如此是如临大敌一样？那么习近平参加这样一个庆典活动，他担心什么呢？
对，习近平在会见澳门警队的时候说澳门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后他又盛赞澳门是一国两制的典范，也就是说乖宝宝，按照北京的标准是一国一制。按道理他到了澳门应该是大摇大摆，轻车简从，随便带几个随从，甚至在街上跑步，就跟那个美国总统一样，那是完全是他的地盘嘛。但是事实上完全相反，戒备森严，而且是草木皆兵，里三层外三层。据说他的保镖是里三层外三层，而且保镖中还有拿单筒望远镜往周围这个望，说明他毫无安全感。而且去视察的地方那些居民都是安排好的。再一个是澳门不是满城尽带黄金甲，而是满城尽带便衣，这些便衣恐怕连澳门的警力都不够，而从广东珠海抽调了一些警力啊，去冒充这个澳门的警察或者是便衣，而街上的监视器到处都是。也就是说习近平讲的话跟他自己出场这个场面形成了一个反讽。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这个吴强先生来谈一谈哈。我们看到这个今天包括这几天习近平都是对这个澳门的这个一国两制是大加赞扬，那认为这个澳门这个一国两制呢，在澳门是得到了非常成功的一个实践。那么想请您来谈一谈，就是到底这个澳门跟香港它的差别在哪里？为什么给北京在北京来看，一国两制在澳门呢得到了很比较良好的一个实践？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澳门在有这个400年的这个殖民历史，而这个香港的是只有大概100多年的这个殖民历史。那么这两地它的这个社会文化、经济结构，还有民众对于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向往，有着截然不同的状况。那么北京是不是当时设计了两个不同版本的这个一国两制呢？
澳门和香港情况应该说是天壤之别。我也不相信北京设计了两种一国两制的版本，而是因为港澳之间的本身内在的一个巨大差异，才形成目前的港澳的两种实际运行不同的一国两制的版本。那这两个版本在我看起来，说澳门是一国两制的典范，简直就是跟台湾人民说香港是一国两制，你们可以学习，这个实际上的意义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两者是完全不可比拟的。比如说当年1975年葡萄牙政变之后，葡萄牙政府就想把澳门还给中国，包括把它的其他的海外殖民地，比如说东帝汶、安哥拉等等等等，都让他们独立自己去想办法。但是我记得在冷战史当中很著名的这一段，就是当时的葡萄牙外交部长在欧洲找到了中国的外交部长黄华，然后黄华以及其他的这些官员都是躲着葡萄牙外交部长，不愿意来接手这个葡萄牙当时放风已经谈出来的要把澳门还给中国这么一个状况。换句话说， 他跟中国对香港的一个后来孜孜以求的一个召集，在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之后要把这个香港回归要收回的这么一个急切的愿望，其实是完全不同的。澳门对中国来说，它一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真的是一个小村子、小镇子的意义上。那么这么一个小型的小镇子的一个几乎不存在一国两制的这么一个意义上的一个版本意义上的一个所谓的版本，那么也许只有文化上的意义，更比如说像古阿这对印度的这样一种意义，其实在其他很多方面已经不具备一个在一国两制上能够说实现堪比像台湾或者说像香港来示范怎么样在一个困难情况下来解决一个民族认同的问题，来解决了一个保持既有的制度差异并且让它欣欣向荣的问题。在我看起来，澳门的规模太小，数量级完全无法跟香港来相提并论，更完它这个典范是毫无意义的。
好，谢谢。那也想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王军涛先生，您怎么看就是澳门，在北京看来澳门是一个乖宝宝，而这个香港呢在北京看来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您怎么看这两个就是香港跟澳门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呢？
香港和澳门我觉得其实本来呢都属于粤文化圈，它这个差异主要还是因为呢在香港和澳门回归前呢它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宗主国这个国家，那么香港我们知道属于英国，属于在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呢属于是最发达的，它的法治啊各方面政治设施都最完善的，而且是宪政的起源国家，那么它跟欧陆澳门呢这个当时的葡萄牙属于欧陆国家，欧陆国家实际上它的南欧和北欧又不一样，南欧的政治发展一直很落后，像葡萄牙和西班牙都是在这个第三波民主化之后，也就七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进入民主社会，那么在那不久的时候它的政体还没有稳定的时候，澳门就回归给中国了，所以说澳门和香港继承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遗产，而香港呢基本上是个法治社会宪政社会，它这个而在澳门呢它还是一个属于就是在一个专制集权和王权统治下的这么一个国宗主国，那么他所管理社会，所以当这两个国家回归的时候设计了两种，这虽然都叫一国两制，那么都有一个基本法来规范，这个好像是跟中国和北京不一样，但是澳门它的继承的这种政治遗产其实是一个王权的，跟北京的专制社会要比较接近的，而香港呢作为一个高度法治社会宪政的这么一个宗主国，给他留下的遗产是一个有公民有非常强的这种独立的自觉的这种意识，所以在后来在政治上经济上各个方面都有不同的这种结果。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今天习近平在这个出席了这个澳门特别行政区新一届政府的这个新的这个政府的这个就职典礼之后呢，他是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他在今天的讲话中呢总结了这个一国两制在澳门的一个所谓这个四点成功的经验呢，包括一国两制的所谓制度自信，还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所谓正确方向，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当，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另外呢也提出了四点希望，这四点希望呢分别是强调提升治理水平，推动经济发展，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但是我们注意到他提出的四点要求还有这个总结的四点经验呢都没有谈到这个扩大公民权利，也没有谈到推动这个民主政治制度的改革，这些都只字未提。那么想听一听这个陈破公先生您的看法，就是您觉得这是不是体现了北京对这个他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构想，这就是他的一个范本，一个示范呢？
习近平这番讲话呢还是物质主义经济至上，经济挂帅金钱至上，也就是说用共产党自身在中国大陆的经验来教训澳门人，因为中共呢在毛泽东统治下这个共产党把经济搞得崩溃，民不聊生，4000多万人被饿死，可以说是旷古未有的一个产后，而且中国经济的崩溃程度也是几千年历史所仅见。所以呢，后来有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然后赵紫阳和万里的改革，这样子呢，中国人能够吃饱饭、穿上衣，这就很不容易。所以说强调的是民生经济，但是澳门和香港从来不缺民生，也不缺经济。早在回归前， 澳门和香港都是高度发达的地区，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东方之珠，而澳门作为东方的赌城，它根本不存在民生问题，也不存在经济问题。所以最近20年，它的民生提高、经济发展都是它自身的这个创造力所导致的，根本跟中国无关。说习近平讲那两条，发展民生、发展经济，就讲给他自己听好了，你自己中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再一个说治理水平也是非常反讽，因为澳门治理的井井有条的情况下，被葡萄牙治理的那么井井有条，上百年历史，那么中国那边是一塌糊涂，在过去的100年，然后到了现在才稍微有一点像样的一样，稍微好一点，只能相比毛泽东时代。至于提到说什么一国两制的范本，说是一国两制成功，其实恰恰是一国两制的失败。一国两制就在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说内地跟澳门不一样。现在澳门首先是照搬香港，因为它回归晚2年，基本法是照搬香港的基本法，但是澳门呢却通过了所谓23条这个国安法，同时呢就加强了所谓党的领导，在澳门没有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然后共产党决定在那里这个风顺雨顺。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制都消失了，是一国，说一国两制是个失败，他说的话是反话，实际上说的是一国一制的成功。也就是说他在讲一国一两制的时候是按北京标准的一国两制，他在讲所谓澳门要行政主导中心的时候，他不好意思说党的领导，因为毕竟是一个特区，讲的就是不要三权分立，不要行政立法司法的三权分立，要行政主导。行政主导的背后，行政长官是中共北京任命的，也就是党的领导意思。说穿了，习近平还是想把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强加给澳门。
嗯，好的，谢谢。那同样的问题也想请教这个北京的吴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习近平提出的这些所谓一国两制成功的这个4点经验，在澳门成功的4点经验，另外呢就是提出的4点希望，而且他对于香港目前正在发生的这个仍在持续的这个反送中运动啊，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示范作用，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警示作用，这是不是他所提倡的一个北京的一个新的一国两制的一个概念的一个构想呢？
在我看起来，他的这个构想和他所谈的对澳门经验的总结以及他的期望，基本上都是很空洞的一个一国两制，目前已有的一些官方论述的一些重复，并没有什么新意。如果换句话说，任何了解澳门政治的人，如果深入澳门的治理模式，就像军涛刚才提到的，他从一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才开始民主化的一个澳门，或者说葡萄牙的一个前殖民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澳门的统治模式是什么。它的统治模式实际上是一个大家族的世袭的统治，然后依赖一些其实水平不高的普及的公务员，这些普及公务员基本上是懒散的，专业水平很弱的，在全欧洲都是最弱的。某种意义上讲，说实话也比不上大陆的现在的这些公务员水平。当然现在这公务员这个成分也在发生变化。然后就是靠着这个澳门的赌场经济维持着一个很少一些人，却是等级多个等级的这么一种小型的一个某种意义上讲还是一个殖民地，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殖民地，这么一种管制模式。如果这种管制模式是一种成功的经验的话，要用在香港就意味着在香港实际上是要终止所有的民主化的进程，不承认一个有一个庞大中产阶级的香港民众的这个中产阶级的一个政治的诉求和民主的意愿，然后呢要实行一种家族的一种统治，也许不像澳门一样是很少的几个家族，也许在香港会多几个家族，在家几个家族之间做一个特首的候选人的一个轮换，一个游戏性质的假选举，然后呢要把它的经济变成一个澳门式的一种依赖赌场的式的，也许还保持它的一种金融经济，那么这种金融中心意义上的一个，把我就澳门这个完全不可相比，但是如果说还要承认香港的一个金融中心的话，那么实际上也是一个蛮危险的，比如说是一个拉斯维加斯式的一个否认香港传统的普通法体系的 否认他的一个专业官僚，否认他的一种国际开放性的这么一个体系，回到澳门的一种封闭的表面开放，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封闭的一个小型殖民地的经济。我相信这是任何一个后殖民主义的香港人以及香港人民都不愿意接受的，要回到一个殖民地的状态，我相信这是最大的区别。
嗯，好的，谢谢。那也想请教这个君涛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香港和澳门的这个基本法里面，据说呢，在这个香港基本法里面是明确的提出来要给予这个港人更多的实现这个更多的民主化的一个进程，包括这个实现这个特首和这个立法会议员的这个这个普选。那在这个在这个澳门的基本法里面，这样的条款却没有存在。那您认不认为就这样的一个差距是导致了目前这个澳门就是更加像一个中国的？在一定意义上更加像一个中国的一个城市，而香港却发生了我们看到这个回归20多年来就是不断地发生了有这个民主的抗争运动，以及民众要求更多的这个民主还有自由的这种诉求，您认为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觉得这个原因啊也不能估计过高，我觉得还是应该回到就是澳门和香港回归前的时候呢，澳门实际上是一个王权，一个在欧洲也是比较落后，政治上落后的国家的统治，而这个国家的这个它的政治上的落后，它的像一些什么技术经济等等方面，实际上它比起中国大陆来说，可能它都谈不上有什么很先进的东西。但是呢，在这个香港就不一样了，香港的这个英国它很发达，而这个两个基本法中不同更多的是由于葡萄牙政府和中国政府在谈判和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谈判的时候呢，这个英国政府是尽量的给香港人民要求更多的权利，所以北京呢在这方面被迫做了一些让步。特别在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本来在回归时候按照中英的条约，就是历史上条约的话，香港本来是可以不给中国的，但是英国政府为了考虑到让这个回归的这些部分呢，人民能有更多权利，同意把香港的主权也还给中国，同时以主权换治权，就是为香港人民争取更多的治权，这样跟北京实际上是个妥协。那这北京呢，就是因为把香港也因为香港原来永久割让的，那么还回来之后呢，同时香港这个整个这几个岛呢统一的采取一种制度，这样的话在基本法里就写进了，就是香港应当有将来有双普选啊等等这样一些的。另一方面呢，我觉得还要看到，就是说在回归前的葡萄牙呢，它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而香港呢是个英国是个法治社会，这样就导致了基本法在香港的人民心中的这个位置，特别像它的法官呢，它的这个因为法治社会实际上是法官说了算，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行政长官说了算。过去港督之所以说算，是因为英国女王同时赋予他了一个在香港这个当时的立法局和立法院中的这种绝对的这种统治权威，不然的话，那么他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后来在回归之后呢，行政长官就没有这么大权力。那么在这个基本法的规定中间呢，那么立法局相对来说就比较独立一些，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造成了一个就在法治社会中遗产就把基本法看得很重，而澳门作为葡萄牙的这么一个殖民地来说呢，本来它就是一个行政长官说了算，后来习近平对澳门经验的几点概括谈不上是什么澳门回归中国之后的这种东西，而是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历史上他的这个宗主国对他的管理就是留下这么一个制度。
观众、听众朋友们，时事经纬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在这边告一段落。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与美国之音驻台湾的记者连线，了解了台湾总统大选的最新情况，同时我们也关注了美国总统大选当中的民主党参选人对于辩论的议题的一些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